对，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把以下预查时间交在主手中，求主带领，也求主来祝福每一位带领查经同工，带领小组长、副小组长在各个小组的侍奉当中，主要上头来的特别圣灵的祝福跟引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OK， 有两件事情先报告一下啊。我们那个培训中心哈，应该这个礼拜六，就是这个周末之前，楼下95%应该都会完工了。啊，那个该装的什么音响啊，现在油漆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就要准备装电拉电灯，拉音响啊，那个音响设备也是算是相当不错的哈。那个地方我想去过就知道，楼下有一个聚会地方，楼上中间还有一个聚会地方。如果以后我们中文堂偶尔去那边聚会的话哈。楼下坐满的就坐到楼上去啊，所以楼上英文叫做 overflow area， 楼上会有个投影机，楼下会有个摄影机，会把影像引到楼上去，所以楼上会打在墙壁上，会看到楼底下聚会的情形，声音也都会上去啊，所以楼上是一个 overflow 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下礼拜啊，这礼拜六95%都会完成，所以青年团契。我已经跟青年团契讲了，因为青年团契一直在我家聚会，我们家交通很不方便。所以青年团契从下个星期五开始就会进到那一个新的培训中心去聚会了，所以可能青年团契是第一个啊，可能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聚会的那项目啊，可能会进去哈、啊。我们现在买了100张比较简单的折叠椅啊，那100张椅子会暂时先放在楼下啊，因为楼下会先好，现在楼上还在做清洁油漆的工作啊。然后我们透过明庭去国内去订了100张比较正式的教会的椅子，就是由他们有软垫的啊，是正式的教会聚会的椅子。那希望在一个月左右可以它运来哈、啊，运来之后就会把比较简单的折叠椅就搬到楼上去，因为楼上是一个比较变动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平常不需要摆那么多椅子，有聚会才要摆。所以目前情况是这个情形，所以胡传道也邀请大家有空的话能够参与那个这个。油漆或者是打扫卫生的这件事情啊，我期待了，我期待如果七月底之前，包括楼上楼下全部的清扫工作都可以完成的话，我们的那个我打算八月份我会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会开一个课，这个课叫做导读法的课程。导读法就是告诉大家在教会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灵修读经的方式哈。那我很喜欢其中一种方式叫做导读法，那我就把这种导读法读经灵修祷告哈，祷告读经哈，这个导读法就是祷告读经的这个方法，我想用4堂课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操练啊，操练怎么样读经跟祷告可以结合在一起，会是星期四的晚上，会4周哈，9月份因为我要去新加坡跟大陆各一周，会有2个礼拜不在，所以我就把它摆集中在8月份的时候。所以鼓励小组长们，小组长8月份有4个星期四都能够留下来啊，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活动哈、啊。再来就是10月份哈、啊，大家看我手上这么厚一本这个哈、啊，这是会是我们年底一个重要的一个培训的项目哈、啊。我先讲日期，请大家小组长务必要参加哈、啊，请你先把时间留空下来哈、啊。从10月13号那天是星期二啊，10月13号晚上星期二。每一天哈，礼拜二到礼拜五，每一天晚上7:30到9:30，星期二哈到星期五晚上9:30，还有星期六的一整天会来上这个课。这个课程全部上完要20几个小时，但是我们就只能排成大概17-18个小时来把这个课程上完。这个课程叫全新的你啊，全新的你，它是透过一个很有系列的步骤的方法来比如说假如我有网络上瘾的这个困扰，那我也知道我有这个困难，那我要怎么解决我这个困难，那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我们用一个透过圣经祷告一系列的方法，怎么样能够离开这种所谓网络的瘾啊，假设这只是举例，好，只是举例。那对于各位小众来说，你学会这个呢，如果在我们的组员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组员的孩子当中有这样的情况，他跑来找小众说，哎，我的孩子有网络上瘾，我可以怎么办？那你学了这个课程之后，你就知道透过怎么样一系列的方法去辅导他，去帮助这个家庭。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课程一个是帮助我们，一个是帮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会发现其实
谈到我们常说信了主是要生命的改变，可是生命改变到底怎么改变，他有提供一个 透过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八福的一个过程跟内容，从那个经文引申出来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不是我来教，是谁来教呢？这个课程我先讲，这个课程是谁写的？这个课程是美国马鞍峰教会华里克牧师他们当中的一位牧师所写的。马鞍峰教会那个牧师叫做贝约翰，他叫贝约翰牧师所写的。那华里克牧师在这个里面当然他有讲一段话，他鼓励各个教会可以使用这个课程。但他写的是英文，那现在怎么会变成中文呢？因为在美国加州有一个教会叫生命河灵粮堂，生命河灵粮堂很可能是美国西岸最大的华人教会，叫做生命河灵粮堂。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培训的教材，他们有两个老师，两位姐妹是专门做这个课程培训的老师。我是去大陆培训的时候认识他们的，认识了 这其中的一个老师。那这次为什么会来澳洲呢？他们住在美国加州，他在加州哈，因为纽西兰奥克兰的台福教会邀请这两位姐妹到纽西兰台福教会去教他们这个课程啊。那他就跟我联系说，反正已经到纽西兰的了哈，那澳洲又很近，刚好又认识我，说何牧师要不要需不需要他们也来免费哈给我们培训，就免费就说我们不用出机票钱啊，什么都不用出了哈。来做这样培训，我想当然人家要来做培训，我们当然也是有免费的。我想这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系列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专业的老师来教哈。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像我去大陆培训，当然他们是成学生了，所以他们可以一个礼拜在那边听老师讲。那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培训我常常觉得是零零碎碎段落式的，今天培训这个，后天培训那个，尤其这个时间或那个时间常常不固定。那我就想说，不论怎么样，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大家好不好把那一个礼拜的时间，现在就把它空出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为了这个课程，因为有专业的老师会来上哈。当然他既然到纽西兰，我就说好，那你就到我们这里来。他虽然就排了这个时间啊，他在奥克兰的台福教会培训完之后，就会飞来墨尔本啊，就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我们当中来做这个培训。但他虽然说免费了，不过我个人想法就是，我们在同工开会的时候，我想多多少少我们还是要给人家一个感谢的礼物了哈，感谢的礼金了哈，因为他们两个人来，因为后洞教会也会来参加这个课程。等我们培训中心完之后，我也跟大家讲一个事，就是我们现在跟后洞教会呢，他们会找一位全时间的助理牧师，会全时间找一个全时间助理牧师，因为我在那边其实算是 part time 嘛，其实我在那边花的时间，我常跟他们说很亏欠的，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到，没有办法像一个全职的牧师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建议他们找了一位全职牧师，他们现在会开始找。那现在变得就是说，我们在包括 Frankson 我们三个教会就是可以有一个好像姐妹教会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的资源可以互相的这个协助，好像当我们办大型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场地，那他没有场地，我们就跑去那里聚会。我们英文堂的牧师每一个月有两个礼拜去他们的英文堂，他们的年轻人那边去讲道哈，所以我们的资源就在互享哈。我想这是教会连接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教会都有它的长处，如果可以把每个教会的长处联合起来，可以发挥最大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他们可以找到一位全时间牧师的时候，他就希望我来协调哈，我们全部三个教会的传道人这些资源可以统筹来运用哈。我这样讲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课程也会开放给活动教会，所以他们也会有弟兄姐妹来上，我也请他们的同工务必来上这个课程，务必来上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是十月份，所以这个课程会是一个非常算是在我们教会一个很正式的，很正式一个课程。因为他们我上次开会就说他们教会会有500块的这样的一个给他们的礼金了，就那两个姐妹来，我想说或许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500块的礼金可以送给这两位姐妹，虽然机票钱都不用出了，但是他们上一个礼拜的课程总是我们有一些感谢的这一个礼金给他们。OK， 我想我的报告两件事情，就是一个八月份我们有四周的培训，跟十月份有一个礼拜这个叫什么 intensive 这个集中式的一个培训的课程，然后去请大家务必把时间现在就能够留下来，能够把它空下来。那这个课程是开放给全教会的，不是只有小组长上，弟兄姐妹也可以来上的。
他是白天上课吗？
没有，礼拜二到礼拜五是晚上7:30到9:30，因为白天大家都在上班嘛，所以礼拜二到礼拜五是晚上7:30到9:30，礼拜六是早上9:30到下午5:30，所以礼拜六那一天是非常辛苦的啦。
培训地点在哪
啊，就在我们的培训中心。对，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就好了，所以那个地方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其实过去八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啊，其实我们的教会发展一直有一个地方是发展的不够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培训其实一直是不够的，一直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没有地方了。这个最明显就是，所以我们就只能透过小组的方法来做。小组长，如果我想我们都上过那个小组长培训的那个教材那个课程，有提过。小组的功能主要是在做肢体的连接，就是关系的建立。其实小组里面查经的功能其实反而是比较弱比较其次的，在小组里面，我相信各位小组长带查经大概能带到的那一个深度大概也就是这样啊。所以但是牧师又不可能每一个小组就是同时在每一个小组，但是所以那本书里面我还记得我就提过，那个是打游击战，那一定有个正规军。正规军是什么？正规军是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因为过去一直没有地方，所以没有办法开办成人主日学课程。所以为什么八月份我会开四个礼拜的课，那就是正式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啊。成人主日学课程会比各位去上 BSF 或者神学的课程要容易，但是会比教会讲到的内容要深一些，因为讲到时间很短，只能提到表皮的事情，所以到成人主日学课程就会讲的稍微深入一些，但是不会像 BSF 或者是那一个神学院的课程讲到那么深，当然就不会达到那个程度，会，但是那至少是教会可以开的一个培训课程啊，培训课程，所以大概方式是这样啊，所以请大家务必那一个礼拜的晚上时间还有礼拜六都能够空出来，当然家里有孩子，你不太可能夫妻两个都来上了，所以要不就太太，要不就先生啊，跟他协调一下，看看是哪一位来上这样子，这样。教材也都是免费的，但是很可能到时候要印，我猜他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因为这个是这里面有，这是他的那个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哈，华里克牧师他的推荐啊，这个是学员手册啊，有四本，但我有问他，他没有说每人要买这一套，他没有说要买，所以他可能有另外的讲义可能会印出来啊，要讲义，那这个是。讲到集，这是小组长手册。小组长手册，反正等上完课之后，我们再看怎么安排，是不是每一个小组长要买至少小组长手册或怎么样，我不知道。等他来了之后，我们再看他们的做法是怎么做，我们再配合他们就是了。OK， 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课程，这个会算是我们比较正式啊，这么多年以来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课程，不过大家留意哦，这个课程不是牧师来开哦，是他们的两个姐妹来开哦。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有一天也可以起来去开一些课程，就是说教会的课程不应该永远都是牧师在开了，应该有弟兄姐妹小组长有时候也可以起来，学会了这个就把它专精了啊，你就去开这个课程。比如我以前讲过方盈那个什么儿童的师资啊什么，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啊，学了之后。然后你经过消化产生一套你自己的东西出来啊，那就是很强啊，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对啊。 OK，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培训啊。我发现我给大家的那个经文啊，两处经文都写错了我刚看两处经文都写错了。7月4号查经是使徒行传，我写的是11章，我写错应该是第10章啊，应该是第10章17到22节。使徒行传10章17到22节，我的题目是圣灵的引领，人的顺服。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戴基中牧师的第一天啊，那个宣教特会当中类似的经文，就同一章里面，只是选不同的经文。大家还记得戴基中牧师第一天讲到他的题目是什么吗？翻转什么？都忘记了。翻转生命的四天哈、啊，还是翻转宣教，我也忘中间那个什么词，反正我记得前面是翻转，后面是四天，好，后面那个词我也忘记了。其实他就是选就是这一章里面的一段经文，那我选同样一章的是不同段的经文哈、啊，所以大家回去一定要先把这段经文要能够先看过。我先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福音第一次正式的传到外邦人，外邦人就指的非犹太人哈、啊，第一次传到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所以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啊、严格的来讲，其实我应该讲广义的来讲其实是哥尼流啊，是哥尼流，因为其实之前还有一个 伊索比亚的太监，其实他也是外邦人，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信主的哈。但是以圣经正式圣灵的引领来看的话哈，哥尼流是第一个外邦人他接受了耶稣，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影响哈？我要先讲一下时代背景。大家知道犹太人现在信仰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吗？犹太教。你有没有听过犹太人去传犹太教的？
没有。
没有，犹太人是不传教的。哎，那你说那他们的犹太会堂怎么增长呢？
都是犹太人。
他们是不向非犹太人宣传教的，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你碰到你的老板，你的同事是犹太人，你放心，他绝对不会跟你传犹太教的，因为犹太教只给犹太人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生在犹太的家庭里面，你就自然而然信仰犹太教，他是不会向外人去传教的。当然比如说我结婚，比如今天我娶了一个犹太妻子，那我就跟着他跑去犹太会堂，那我就信了犹太教，我信了犹太教，我就自然而然变成犹太人了。大家懂这个词吗？你知道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犹太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这三个名词我们在圣经里都看得到，但它指的内容其实不完全一样的。犹太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不一定都是希伯来人。OK， 这个词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探讨这些事情哈。我先讲一个观念，犹太人到现在都不会去传递犹太教的。好，那我们今天回到初代教会的那个背景里面，现在基督教的信仰开始传开了，第一代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在那个地方在圣殿里面祷告，圣灵降临下来，那个地方我相信是在圣殿里面的哈。圣灵降临下来，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一天有彼得站起来讲到，有五千人信主，对不对？教会那天成立了，但是直到那个时候，信仰还是在犹太人里面的，基督信仰只是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支派而已。大家明白我的概念吗？在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在整个犹太教里面，现在多了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叫做信耶稣的人，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没有要想把福音传给非犹太人，很简单，因为那是他的文化，是他的包袱。可是当福音一步一步的往外传出去，到了犹大地，到了撒玛利亚是半个犹太人，还算是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说没有影响，那些反正就是他的血统里面一半是犹太人，所以没有问题。可是到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就是第十章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事件。彼得在那里祷告，突然天上降下来三次看到异象，所以我的第一个题目是说，彼得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彼得看到什么吗？三次降下来一个手帕，里面都是不洁净的食物，全部就是不洁净的食物。要知道犹太人是很强调食物的分别为圣的，他们有些食物是吃的，有些食物不吃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他们绝大多数还是非常遵守旧约的规定，他们不吃龙虾的，不吃虾子的，不吃螃蟹的，因为带壳，因为他们不吃这些东西，他们不吃猪肉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不吃的。所以如果你有犹太朋友，你去他家里的话，你要很小心，你带去的食物里面绝对不能有这些东西。他们的食物叫 kosher， 可食，中文就翻译成可食 kosher， 可食的食物他们才可以吃，因为那是分别为圣的。张姐在那个厂里面，我听他们说犹太人 有一批羊是专门要将来出口给犹太人的，他们的犹太拉比在羊 刚开始出生就来为他们羊祷告，对不对？然后用犹太的方法去饲养，然后一直到他长大之后 就要杀了，或者就送到他们那里去。所以连羊肉从小的饲养都是有一定的规矩在里面的。我这是我听说了，是不是这样？
他们的饲养都没饲养，
饲养
他们就是由犹太人拉比亲自来宰杀的，再来一定要关注羊内脏，要一定是健康的。
做测试。OK。Yeah。所以你发现犹太人对食物上非常非常的看重，因为那个是代表一个分别为圣的概念。犹太人为什么不向别人传犹太教？因为犹太人认为说，犹太教因为只有犹太人才得救的，全世界都不会得救的，只有犹太人才会得救的。所以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啊，独特的群体。所以犹太人是很自视甚高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是犹太人的看法。但 但到了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会认为基督徒才是上帝的选民，而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在律法之下。OK， 所以彼得那天看到了异象，很多不洁净的食物，他听到一个声音，他说：“你拿起来吃。”彼得三次都拒绝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食物的，因为这些食物是不可以吃，对犹太人说那是不洁净的意思啊。”而在同一个时间，哥尼流那边也有上帝感动他，叫哥尼流派人去找彼得来，啊，去找彼得到哥尼流家里来。那哥尼流一听到这个消息，祷告当中听到这个事情，哥尼流就叫派人去了，啊。所以我第一个题目就是说，彼得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上帝给彼得看见这个异象是说，叫他把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拿起来吃，是代表说上帝已经把不洁净的食物已经分别为圣了。上帝分别为圣，他就是洁净的，所以不再是用过去旧约的律法来看待食物了。 OK， 这是表面的意思。属灵的意思是说，这些食物象征的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所以当要彼得拿起来吃的意思是说，要把福音传给非犹太人，传给非犹太人。但是彼得那时候还不知道嘛，彼得那时候 还不太清楚。所以如果大家回去听戴季松牧师讲，他讲这篇道，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好，就那天我获得很多的这个属灵的信息啊。他讲到哥尼流的时候，他提到哥尼流是一个义人，一个 godly man， 对不对？可是他还需要派人去找耶稣，去派人找彼得来，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戴牧师讲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是不需要救恩的，对不对？就是针对哥尼流嘛，说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上帝是不能拯救的嘛。对，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两句话就是从这个地方，特别是第一句话，就从哥尼流的角度来看，哥尼流已经是一个义人了，可是他在旧约里面，所以他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所以再好的好人还是需要救恩的啊，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是不需要救恩的，这是戴季松的话。OK， 这是第一题，第一题的题目就是说，那个食物象征是外邦人，要彼得拿起来吃，就是要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可是彼得当时还不太清楚他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二题是，第二题是彼得怀疑要不要去哥尼流家的原因是什么？彼得那时候还在怀疑，哦，到底我要不要去哥尼流家？所以我记得在那一个戴牧师讲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说很好玩，你看哦，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他对圣经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派人去找彼得了。他一点都没有犹豫，他没有想说，哎呀，我已经这么圣洁的人，我是一个 godly man， 我是一个义人了，我为什么还需要找彼得来啊？他没有这种怀疑，他马上就派人去找了。而相反的，彼得应该是跟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彼得应该知道大使命，要到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对不对？可是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却怀疑要不要把福音带到外邦那里去，要不要去哥尼流的家里面去。所以这个是戴季松牧师讲道当中一个很有特别，你把这两个比较一下。照道理说，基督徒我们是领受了神的福音，我们得到大使命，我们应该最清楚明白神的心意的，好像彼得一样，对不对？可是彼得却怀疑，好像今天我们怀疑要不要传福音给那个人，要不要把福音带到哪里去。奇怪，基督徒应该是不会怀疑的，我们反而怀疑。彼得应该不会怀疑的，反而怀疑。那对应该怀疑的人，他反而不怀疑。对哥尼流来说，哎，我听到上帝命令，我就是要去找彼得了，他反而没有怀疑。这是戴牧师讲的这个做了一个比较。所以彼得怀疑要不要去哥尼流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文化，因为他过去的传统。我们把那个窗子要摇开一点，反正里面没有空气流通。OK， 所以彼得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过去旧约圣经对他的教导是，我不可以进到外邦人家里去，不可以吃不洁净的食物，那今天我怎么可以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去呢？对，这是他怀疑的目的，怀疑的原因，怀疑的原因。所以他被他过去的文化传统所限制住。 OK， 所以是圣灵要特别来提醒彼得说，你就去，你就吃。所以如果神没有带着彼得去的话，彼得是不敢去的。 所以这是传福音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圣灵的引领跟人的顺服，就是圣灵引导彼得要传福音给哥尼流的，但是彼得会怀疑，他虽然怀疑但是至终还是顺服。你还记得戴宗牧师有说，当他跨过那个门槛，他特别我忘了哪一节了，他特别提到哥尼流家，当他跨过那个门槛的时候，他说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我各位回去听戴宗牧师的第一天晚上的证道，我觉得他那篇文章讲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好。他跨过那个门槛，所以他提到说，在我们个人的宣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门槛是我们需要跨过的，有没有什么门槛是我们要跨过的、所以我的第三题题目是，我的身边有圣灵提醒要去传福音的对象吗？就在我们每一个小组组员或者我们每个人当中，有没有圣灵感动我要去跟某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或者什么人传福音的，有没有？但也许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说那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基督徒需要传福音嘛。那到底有传福音给谁呢？我有好几个朋友，到底要传福音给谁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那祷告之后神会开路嘛，所以神会有他的指示，神会有他的感动嘛，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顺服神的带领。好，所以我这里说，其实我第三题的目的当然是一个应用题了。我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大家来小心的在我们的心里面问神一件事情，在我的身边有没有谁是要我去传福音的，而我愿意去吗？因为这个愿意去很可能要跨过一个门槛，我们很可能要改变我的文化啊，过去我的文化，其实就是今天早上黄长老讲那个道成肉身的概念。宣教的第一步一定是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耶稣本来是在高天之上的神，可是他却变成了人的形象。他是一个道，可是道变成了肉身，他才向我们显现。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他有很大的，他最大的牺牲。我说，我觉得耶稣基督最大的牺牲，不只是单单在十字架上，那个当之前已经有个很大的牺牲，就是从神变成人的形象。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上帝感动，感动我拿李东做例子，如果上帝今天感动李东弟兄说，哎，李东，我今天要把你变成老鼠去拯救全世界的老鼠，我想你听到就，哇，上帝啊，你派何牧师去啊，不要找我好了。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至高无上的一位上帝，人与无可想象的一位上帝，他竟然要变成罪人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就好像今天我是一个人要把我变成老鼠去跟老鼠传福音一样。我想我那是一个很大的牺牲、那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所以这个叫道成肉身，就是与对方认同，但是却不会认同他的行为或者他的罪，而是认同他的那一个形象。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要去跟一些社会混混、去传福音的话， 有一个牧师真的是这样哦。以前在神学院读书，英文教会他们有一个神学老师，他的头发是到肩，男生、头发到肩部，他穿着黑色皮衣骑个摩托车、骑到教会、骑到神学院来上。你看哇，怎么会有这种叫做 Bikey 是哇，跑到神学院来，他是神学院的老师，他为什么头发留那么长骑个 Bikey？ 因为他去做 Bikey 那些人的福音事工，他去跟他们传福音。你今天穿个西装笔挺去跟那些人传福音，因为保就把你 赶出去，你是不是同一类的。所以他要把自己变成同一类的人，但是就不是去干那些坏事、只是服装上认同他们，然后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叫道成肉身。还有 戴德森牧师150年前到中国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宣教士改穿中国的唐服的，戴一个西瓜皮帽的，我戴帽子我倒不确定，留长辫子，对不对？清朝的留长辫子，穿中国的服装，戴德森牧师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戴德森牧师 在华人教会里面一直有崇高的地位？因为他是第一个道成肉身来到华人当中传福音的。过去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是高高在上，你们中国是落后的群体，今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基督教信仰，那个是一个高对下的一个态度，那别人听了以后你当然心里会不舒服嘛。戴德森牧师是第一个，他降卑他自己啊，就是他穿起了与华人同样的衣服来到华人的群体当中来跟我们传福音，他跟我们是平等的。 你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这就是这个彼得传福音的这个内容，他有他过去的文化传统跟包袱，他不能够去吃这些食物，他不能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好像过去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他要戴他的高帽子，穿着一个西装笔挺的衣服来显示啊他的那个高贵，但是这种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所以传福音一定是要放下我们的身段，去认同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穿上他们的衣服，讲他们的语言，进到他们的当中，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叫做道成肉身，叫道成肉身，就是改变我自己去变成他们的样式，去传福音给他们。好，这个叫道成肉身哈。OK， 就是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针对《使徒行传》第十章哈，17-22节，就是传福音这段查经目的是，其实是我们要跨越自己文化的这一个限制，看看神可以带领我们怎么样去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传福音。这是这一段经文最终的目的在这里哈。但我相信大家在带领的时候，你要先讲一下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好，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是不跟外人传福音的，所以他们为什么在这个事情当中，你现在来看觉得好奇怪，其实当时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不能够跨越他旧约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文化的传统的背景。OK， 没有问题是都懂了哈，还是都没有懂？好，第下一次的那个查经，7月18号的查经，我选的经文哈，《使徒行传》17章哈，我给大家 email 写的18章了哈，17章22-31节，17章22-31节，人的智慧与圣灵的祝福，人的智慧与圣灵的祝福。第一个题目是说，保罗在雅典看到什么，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我把那个时代背景跟大家讲一下，保罗有几次去宣教？3次，好，这个简单题目大家能够知道啊。保罗有3次去宣教，去雅典这个是第二次。明年是我的安息年啊，教会的传统就是教有的教会有个制度或者传统了，传道人服事每6年啊，第7年有一个安息年，所以通常教会或者神学院第7年的时候，牧师会有一段时间不在。这个不在当然不会止1年了，因为没有一个教会能够牧师1年不在。但通常大概都是3个月左右，3个月到4个月，神学院他们可以半年，牧师可以老师可以不在，他跑去进修。那我现在就在想，明年如果万一我还没有定什么时候，想说万一3个月要是不在的话，我要去哪里？那有我透过一个老师的介绍，有人介绍我去希腊的那个，这是雅典啊，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做铁萨罗尼加，就是圣经里面铁萨罗尼加，那里有华人教会，那边会有明年他会有，那边没有牧师，那边的牧师都是从海外轮流哈，1到3月、4到6月这样子有去有牧师来带他们，所以我跟他们接洽，看看明年有没有一段时间，可能1个月的时间跑去那个地方哈，去铁萨罗尼加。不过现在欧债大家知道，希腊的要不要退出欧元区很严重嘛，所以我还没有答应他们说要不要去，我要等看到底希腊有没有留在欧元区里面再决定。我想能够有机会去希腊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走过保罗曾经走过的路线，看看当时的教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OK， 希腊的首都是雅典，到现在雅典还是希腊的这个首都哈。铁萨罗尼加是希腊第二大城市，第一大是瑞典，第二大是铁萨罗尼加。现在当时是这样，现在我不太确定，我现在不确定第二大城市是哪一个。OK， 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沿路应该是先到腓立比，然后到铁萨罗尼加，然后到了中间小城市就不讲了，然后最后到了雅典。他到了雅典之后，只有他一个人去，他有他同工，不过那些同工先留在别的城市没有过来，应该留在铁萨罗尼加。他到了雅典之后呢，在雅典看到什么？他看啊，我就要讲时代背景。但现在希腊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东正教的国家，我们可以这样讲哈。我们那边我们的培训中心旁边就有个希腊正教的教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现在那个火车地下道之后，你可以看过去嘛，那边有个很大的教堂，那个就是希腊东正教的教堂，上面还有希腊文的文字在上面。
上面是圆顶那个。
圆顶那个，但是有一个十字架啊。
我还有
上面有十字架哈。东正教的教堂都是圆顶的，可是你看到圆顶不一定都是穆斯林啊，你要看上面有没有十字架。穆斯林的圆顶呢，它的4个角落会有4个塔， 东正教不会有塔，东正教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四个塔是叫呼喊塔，呼喊大家来祷告的塔，叫呼喊塔，是穆斯林他们的清真寺的特征是这样。OK， 希腊现在是一个基督教、东正教为主的国家。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当时保罗传福音过去喽，在保罗传福音之前，希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他的信仰、宗教信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多神嘛，我们一直都听过希腊罗马文化嘛，希腊罗马的神一大堆嘛，战神啊、维也纳啊，其实希腊的神跟罗马的神其实是大家互通的，是互通的啊。所以 你读童话故事，很多神啊，像那个木马屠神记里面就是两个神在打仗啊，它是透过地上两个国家打仗，代表两个神在打仗。所以我们就要读到童话故事啊，现在不是什么 Throne 那个电影 Tower of Throne。那个是什么？是战神还是雷神？雷神，对，他拿一个那个大锤子啊，那个全部都是希腊罗马里面的这些神话人物。所以当保罗传福音到这个到希腊之前，保罗在雅典那个时候看到什么呢？看到希腊人在马路上游行啊，就在游行，抬着神像在游行，到处都是偶像，因为希腊罗马到处都是庙宇嘛，他们在那边这个。很多庙有很多的神，什么神都拜，对，他们看到到处都是偶像，好，所以他看到什么？第一个看到到处都是偶像，第二个他看到呢，有人抬着这个各种偶像在马路上游行，啊，那天可能是庆祝某一个神的生日，在马路上到处在游行。OK， 看到这个之后，保罗内心的感受是什么？经文里面有提到了，但当然大家要把那一整段读完，因为我只是说我挑一小段目的，因为到时候读经你不可能读一章，因为太花时间了。但是当你在准备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整章读完。如果各位今天你到泰国去好了，泰国满地神佛呀，你做一个基督徒，当你到了泰国曼谷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的心情是什么？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
不舒服的，感觉不自在。
不自在 ，OK。还有呢，我就会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分享你到泰国，如果有谁去过泰国吗 ？OK， 你要想想看，你到泰国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就是首先跟我们文化就很不一样，然后就是觉得比较乱吧，整个国家比较乱糟糟。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着那些。佛塔和那个寺庙啊，我就很压抑。
四面佛。
对，不大敢走进去。
对，我想你信主之前跟你信主之后去曼谷，应该你的感受会不太一样。OK， 信主之前，要不就跟着拜了，对不对？因为这是华人的文化，我们就跟着拜，反正逢庙必拜嘛，这是一般华人的信非基督徒的现象嘛。如果是信了主的，你会发现，哎呀，你心里会不会替之前觉得很惋惜？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信耶稣呢？这是一个牧者心怀了。当然，对我来说，我们到哪里会想说，哎呀，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够信耶稣呢？因为上帝呼召传道人就是爱灵魂嘛。但对一般弟兄姐妹来说，也许你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但至少我相信，我们上了这个查了这个经之后，至少我们可以开始体会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去关心那些在庙里面拜拜的人？你爱他们吗？好像戴德生牧师到中国来之前。他看到中国每一个月有几百万人离开世界嘛，对不对？离开世界就因为不认识主耶稣，他身上还有罪嘛，所以这些罪将来在神面前都要受到审判的嘛。那我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你越知道信仰的结局的那个严厉性或者可怕性，你就一定会去爱这些人，因为你怕他们有一天会走到地狱里去。就刚刚讲到那个同性恋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今天早上在大家在那个祷告网里面，我发了一个美国教会联合发表的声明，我想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那声明同样的，一定是福音派教会，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立场，一定就是这样，我们不会同意那样的看法哈。当然我今天我看同性的议题，或许我们下一有机会再稍微详细，因为我看再谈一下，因为我估计。一定有弟兄姐妹会问这个问题的，我现在我们大家有共识啊，在这个事情上面，到底同性恋有人说我是天生的， 他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哈，甚至有些基督徒也赞成这个事情。我想是要分好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个概念，比如跟大家到我家来哈，我家有张桌子摆在餐厅里面，那桌子很大。如果你来了之后说，哎，何牧师，你这个桌子不好看，不应该摆在这里，你这个桌子应该搬到那个角落去。我心里就来说，我说谁啊？你是老几啊？跑到我们家来说三道四，对，因为是我的家嘛，我高兴把桌子放哪里就放哪里，对，我想大家同意这个概念，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到你家去，我到了君贤，哎，君贤，你这个电视机摆这里不好看了，要搬的。君贤说，何牧师，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你到我们家来是来指导我的吗？因为那是谁家，谁就有权利决定把什么东西摆在哪里，对。那我们问一件事情，这个全世界是谁的？谁创造的？上帝创造，对，对吧？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确定。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所以上帝有一个绝对的权柄，他可以决定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对不对？事实上，因为他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嘛，所以他绝对有这个权柄，这个叫做对，这个叫做错。OK， 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讲到同性恋是一种罪，啊，讲同性恋是一个罪，这就是上帝所切的这条线，这个标准，同性恋就是一个罪，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虽然有些教会啊，他们同情同性，他们就说，哎，圣经也说没有了，这个其实不是罪，他们其实是，我觉得那是妄解圣经了，那是妄解圣经。所以我刚才讲的福音派的立场就是这样，我们不敢去妄解圣经，因为圣经白纸黑字讲，就是它就是一个罪。好，那些问题来了，有的同性说我是天生的啊，我天生就是同性恋，那我难道我那这样我一生怎么办呢？或者说我们同性在一起，我也没有妨碍到你们呢，啊，我们两个男的相爱，啊，跟你们什么事情呢？这同性恋最强调的立场就是这样，说你要爱我们呢，啊。OK， 好，我们先讲一个观念，如果圣经里讲同性恋是一个罪，而这个罪将来有一天会导致他们走到地狱里去的话，而今天你爱他们，那你会对他们怎么办呢？好像我刚才讲，你看到那些庙里拜拜的人，你爱他们，你会怎么办？你会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罪，对不对？所以你会跟同性说这是一个罪，因为神不允许。那他给阿舅说，我天生就这样，所以待会我们来讨论天生就这样。我弟说，如果今天教会，我应该讲，到底谁在真正爱那些同性恋的人？我可以跟大家讲，其实是福音派的教会才真正爱他们，因为我们怕他们会下地狱，所以跟他们说这是一个罪，所以需要你能够回转，希望你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在指责同性恋的人，说你将来要下地狱的，这个不。我们从来不是这个态度，我们是爱他们，怕他们将来有一天会下地狱，所以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罪。那现在回来讲，所以这一点也是圣经里讲，好，现在回来讲一个，他说我是天生的，是不是天生的就一定就可以这样做呢？比如说我们天生都是罪人，对不对？我想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有撒过谎，会不会说因为我天生会撒谎，所以撒谎不是罪？我们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我会承认这的确是一个罪，所以我一生都在对抗这个罪，而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没有比同性恋人更高级，其实我们都是一样，都是罪人。我们只是不是同性恋的罪，而是别的罪而已。可是面对这个罪，我们在花了一生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在调整自己，要回转过来去对抗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并没有比他们高级。所以同性恋他知道他承认自己是罪的时候，他愿意面对同性恋这个事情，我看我们透过祷告或者透过什么的方法，这个人可以回转回来。到这里大家，我再大家一步一步去解释这个观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明白，有没有明白？就算是天，不能因为天生就叫不是罪。好，那现在还，我再退一万步说，我就是天生，那可是我改变不了，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同情赞成这样的事情？OK， 的确改变不了。比如说我还是有一些恶行，我一些恶的想法，有时候就会想到一些不该想的事情。那不论怎么样，我相信上帝有恩典。当我先承认是罪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全新的你，他会告诉我一个方法来让我们调整自己，来回到神的面前，就透过这个方法。但是有一点，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罪。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们不需要全新的你啊。我为什么需要全新的我？因为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罪人啊。可是我只有当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变成全新的你。所以一个同性的人愿意承认他是罪的时候，他才有被改变的可能。 不过现在的 argue 条件说我是天生的，那现在问一个问题，上帝公不公平了？上帝让这个人出生是同性恋，然后上帝又要审判他，那个就说你说上帝不公平，对。但第一个我先说，我们到现在从来医学上不能够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还不是天生的，到现在没有定论，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或不是，因为科学上现在倒是没有定论。但至少我认识，不认识，我知道有两个人，有一个两个男孩子啊，一个男孩子是因为在交往女孩子当中受了好几次伤害，都被女孩子抛弃掉，他后来感情上实在受不了，他碰到一个男人，他跟男人在一起，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他，就我比较不熟这个案例，只是听说，就是他比较缺少父爱，所以他碰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照顾他的人时候，他就爱上了这个男人，就变成了同性恋。OK， 所以这是我知道两个案例。OK， 他有没有天生的，我不敢说到底有没有。但现在我回来一个角度说，如果今天哈，因为我刚刚讲这条线是上帝切的，因为上帝宇宙是上帝创造，所以上帝有这个权柄。好，今天我们把这个同性恋这个法律问题把它解开，说好没有关系，同性恋都是合法的。到底在社会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如果我们用同性恋的标准来说，只要我们两个相爱，我们也是一夫一妻嘛哈，我们也没有妨碍别人。好，如果今天法律允许这样的话，请问我们可以法律更再宽一点，为什么不可以一夫多妻呢？如果今天我有三个女孩子，我们四个人彼此相爱，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啊，我们也是四个人，我们厮守终身到底啊。如果可以一夫多妻，可不可以一妻多夫呢？因为反正我们彼此相爱，跟你们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你们要批判我们？你们应该爱我们嘛，同样的道理，对不对？如果这条线一直往下去的话，请问什么是截止？因为爱永远你可以用爱做一个理由的，也就是这个世界的道德就是没有止境了，那个道德就是你只要不妨碍别人就好了，那就是你的道德，别人不能够去 judge 你的。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这条线如果在社会上一被解开的话，后面的那个捷径到底那个什么是那个范围，没有范围了。 OK， 那我们要，所以这将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事情。不过像美国通过这个事情算我一点也不意外了，澳洲迟早会通过的，我也不会意外。等 Tony Abbott 下台，或者哪天 Tony Abbott 他受不了的话，国会通过他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说有两个意义啊，像美国这个事情，第一个是圣经当中描述，其实这个事情美国通过之后，我心里还有点高兴啊，高兴不是说这个替他们讲话，而是我发觉离耶稣再来的日子又更进一步了。因为圣经里面会有提到一些点，这些点就是提到说离耶稣再来之前不是有些征兆吗？这些征兆我认为同性恋的议题其实是征兆之一。当这个议题当大部分国家都通过之后，其实代表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更近一点。我想哇，那耶稣基督要再来要来迎接我们了，我心里其实从另外一角来看，我心里有一点高兴啊，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了，要来了。那但第二点，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人啊，面对这样同性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啊，真的很难。比如说我们真的很难，我们只能用祷告劝说的方法跟他说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因为我们怕他们有一天会走到一个永劫不复的地方去，所以希望在他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回转回来。我们只能用这个角度，用一个关心爱他们角度去这样表达，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很难。但是在网络上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当我们在表达这些，我要请大家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会用一些恶劣的言语去批评教会，批评基督徒。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不要变成 emotional， 因为我自己也是讲，别人批评就哎呀，说那个火气又上来了，我写的文字就会变得也有火气在里面。我就求祷告，求神帮助我每个人，就即便外在的压力再大，我们的表达还是要用一个爱的角度去关心他们，去关心他们，不要变成你看你们教会就会指责，那就落入了一个好像教会没有爱心的圈套里面。其实只有教会才是真正有爱心的，因为怕他们有一天，你想想看嘛，如果一天我的朋友我赞成同性恋，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也从来没有想要悔改，有一天他到了审判台前，在发现他要下地狱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朋友，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也让我至少有悔改的机会。但告诉他，他要不要听是他的事情。可是跟没有告诉他，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完全两码子事吧？
有问题可以。
要当然。
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嗯、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就是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福音，没有人跟他传，
yeah.
但最后审判的时候呢，
用他的道德良心，
会给他一个机会。
对、
yeah.。如果说是有人跟他传，但是他
不
信，不
信反而糟糕，反而下地狱，对、
啊、
对不
对？这样是害的。
OK， 所以当别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马太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就讲得很清楚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OK， 我相信，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在以前在三十年前信主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我就问我说：“我说孔子到底有没有得救？”这是我问传道人的问题，说孔子到底有没有得救？当孔子象征的那一切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传道人也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个问题。OK， 因为他也不知道嘛，对不对？同样，就我今天我回答，所以你也不能保证我的回答一定是对的。但是至少我确定深信一件事情：没有信主的人一定要担负他自己的罪，但是这个罪，上帝一定有他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方法。而这个方法跟角度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传给他，他不信反而下地狱，而他不听到反而会得救。那这样的话，圣经就不要叫我去传福音了，对不对？上帝要变上帝自我矛盾的，自我矛盾。所以我相信上帝一定有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我们不知道。那今天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针对同性恋这个议题啊，单对，因为同性恋里面的确是被圣经里面所咒诅的，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就即便他不知道，他在神面前还是要面对这个审判的嘛，他在面对这个审判。那我们的期待，所以我常常不是说这个不信主人一定下地狱，我从来不敢这样讲。但是同性恋的事情是的确很严重的一件，因为这圣经已经讲了。在旧约用石头打死的，到现在 ISIS 里面 ，ISIS 他们是极端的回教那个基本教义派，他们就用石头打死同性恋的人呢，报上还有灯呢、啊。在圣经至少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罪，那有一天他一定会站在审判台前去面对这个事情的嘛。那至少我们要把这个结果告诉他，你会接受审判的，对不对？那用不要下地狱这个词，当然我想可能太强了一点，至少我会说你要接受审判的。那万一你站立不住怎么办？所以我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角度来讲，对啊。其实我赞成澳洲目前的做法，因为社会上的确有同性恋的人，所以现在你去 Centrelink 看，你去 Centrelink 申请任何福利的时候，上面已经有讲到同性恋完全就是比照同居的那个比例，同居的那个案例 ，de facto 你有享有澳洲全部的福利。我个人赞成这样，因为这个的确是现在社会的现象嘛，这些有他们的生活当中需要，你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照顾到他们。可是当他去改宪法里面对婚姻的定义的时候，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不牵扯到你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享受到社会该有的福利，你也牵扯到一次整个人类对婚姻这个字的定义。那现在问题来了，谁可以对全世界人类的婚姻这两个字下一个定义？那就问婚姻是谁设立的，对不对？那婚姻是上帝设立的嘛，所以你一定要回到上帝里面去。所以大部分同性恋者一定要反对信仰，就是这样，他必须说没有神，因为一有神你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是很难的事情，对、yeah. 因为道德没有上帝就没有绝对的道德，没有上帝道德一定是相对的。那现在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不，话再回来再讲一次、哦、当我碰到同性人，千万记得不是去同性的人、啊、不是去指责他，而是表示我们真的爱你，我们关心你，我们怕有一天上帝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在审判台前站立不住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回转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也是一个罪人，可是因为我认识了耶稣，所以我愿意回转我自己。记得用这个角度，用这个角度，因为这样让他感受到基督徒对他的爱。大家懂我意思？但我不是说这不容易，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But anyway， 话讲回来，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事情，其实我想到就是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对啊，我现在还在思考一段经文，他会不会讲的其实就是讲到同性恋的。因为启示录里面都是用象征性的方法在表达。我在想那个里面有个假先知，旧约里面的假先 启示录里面的假先知，假先知会不会讲的就是全世界现在这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讲到爱，这个爱就跟先知一样嘛。当他是拟人化，我说把这个爱好像拟人化一样，会不会就耶稣里面讲到大淫妇，大淫妇我认为指的是现代的经济体系，那个假先知应该是鹿兽还是海兽啊，那是鹿兽，鹿兽我在想讲的会不会就是讲到爱，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神，启示录里面有假的三位一体，有假的三位一体，因为他要模仿神六六六嘛，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一定最喜欢读到六六六，为什么是六六六，因为他离神七七七差一个，他很像神可是不是神，所以为什么要六代表，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在想圣灵就是爱，所以假先知会不会就是假的圣灵爱啊，这是我在想啊，这个不是今天我没有详细的去解经了，只是我个人在想到这个事情会有这种可能性啊。 OK， 好，因为我相信这个议题大家一定会有人问，你就把我刚刚的想法跟大家讲，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对，是很公正的一个解释了。我们必须从信仰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而不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好，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一节，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感受是什么？他就内心焦急，好像戴德生一样，看到这么多中国人死了，没有听闻福音，他们到底去哪里？当然，站在比较福音派比较。按照字面解释圣经会说他们下地狱，但是我个人比较不用这种讲法，我比较说他们要承担自己的罪，这个罪的审判是什么，在神的手里啦， 我们就不要跳脱到的一定是怎么样，而是在神的审，一定要接受审判的。 OK， 如果他们接受，因为他们有一天会接受审判，那我如果我爱他们，我关心他们，那我心的感受是什么，一定很着急，希望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 对，我今天就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信耶稣，我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啦，给他最好读最好的学校，给他上最好的大学，给他最好的补习，给他买房子，什么都给他最好的，而我的孩子却没有信耶稣，我从来没有跟他传过耶稣，有一天我到了天上，我的孩子不来，我常跟我跟弟兄讲过很多次，你不要告诉我你爱你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真的爱你的孩子嘛，爱你的孩子你一定会把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要先传给他的，那就是我们的福音嘛，让他先得救了，后来的东西其实是其次的嘛。当然传了人家不信你不能强迫他，但你不是说因为我这样就不传，如果我们不传就只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信仰我们其实没有很真实，只是当作我哎呀信个耶稣也不错嘛，也挺好的嘛，不过如此而已。可是你真的去研究圣经，你知道上帝的愤怒或者他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这样讲，因为这个宇宙当中上帝已经定了他的规律，有一天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一定要接受审判的。如果除非我们把这句话打折，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会恐惧战惊的，你会不敢乱来的，对不对？因为死后接受审判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神就永远想的是一个有恩典，有他的确有很大很大的恩典，可是神的恩典不是无穷无止境的。当人一再的违反神的恩典，违反神的律法的时候，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的。就好像我们管教我们孩子，我爱我们的孩子，对，他犯错我们还是体谅他原谅他，但是他真的犯到某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时候，你一定会管教他的嘛，你管教他是为了爱他嘛，一样嘛，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也一定要是管教我们的嘛，这同样的一个道理，不然神就没有公正可言，如果神只有慈爱的话，神就没有公正可言。 OK， 这是保罗内心的感受，内心焦急哈。第二点，保罗传福音的技巧与智慧是什么，这点其实是我 这段经文的重点。保罗在看到他们在游行啊，每个人这样扛着很多的什么像，假设啊前面有二十个神像，哎，有第二十一个神像，上面这个神像的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卫士之神。哇，我觉得犹太不希腊人真聪明哎，拜了一百个神，怕有个神没拜到，没拜到了全部归到这个上面，叫做卫士之神。哇，你看他的考虑逻辑周不周详，对不对？真的很周详哎。其实华人差不多也类似啊，只是华人就是我们那个卫士之神。你看到保罗去跟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第一点没有责备他们，你们这些人，你们不信耶稣，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也没有说，你看你们前面拜人都是假神。保罗第一句话没有这样讲，保罗第一句话讲什么？你们拜的卫士之神，今天我来告诉你他是谁。 他在他跟传福音的人之间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一个 communication， 英文是沟通，这个字前面是 common，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共通点，有共通点你才能够沟通，你没有沟通点是不能够沟通的。好像我们跟 ISIS 恐怖分子，你跟他怎么沟通？中间没有共同点，你无法跟他沟通，对不对？要沟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相通点。所以保罗发现他跟这些希腊人之间有个共同点，就是希腊人有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哎，那保罗就用这个方法，你们的卫士之神来，今天我告诉你他是谁，他就是主耶稣，就把耶稣从头到尾那个整个神性介绍了一下。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住在人手所住的这个屋子里面，他创造万有，但是又把生命气息给我们。哇，他把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用犹太人、用希腊人可以听得懂、听得懂的话传给他们。因为这是智慧哦，因为我看过这样的基督徒，到现在台湾还有啊。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二十岁，我开始去教会。在台北的台北市路上，常常有几个人背着一个喇叭啊，背着一个箱子，上面有个喇叭在那播着，信耶稣去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哇，每次我看到那个，我头就要昏掉。他认为这样子传别人就会信耶稣吗？他越那样传，别人越不肯信，觉得你的神好霸道啊！你的神好，你看我不信他就叫我下地狱，这个神一点爱心都没有，我才不要信他。对，他这样一讲就已经把我们的神贬低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他把中间最重要的神的拯救那个部分完全没有提出来，好像是神要让我下地狱一样，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其实基督教信仰根本不是核心，不是核心，是说基督来拯救我们，免得我们要担负自己的罪，这才是我们的核心嘛，是救主嘛。所以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一个common ground， 一个相通点，从这个相通点进到他的里面。所以我这边讲一个例子，我想我们差不多要结束，因为12点20了。我去大陆培训的时候，去读完，我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一去读完，当地的传道人跟我说，哎，何牧师啊，我去跟人家传福音，就别人把我赶出来。然后我说为什么赶出来，然后我一进人家家里去，人家家里摆一个牌位，就比如说何家历代祖宗，跟他说，哎，你信耶稣要把 牌位拿掉，我就被赶出来了。我说你活该被赶出来啊，如果你到我家这样讲，我会把你赶出去的。我为什么在我家摆一个何家历代祖宗的牌位？因为我爱我的祖先嘛。你今天叫我信耶稣，叫我把祖先牌位拿掉，叫我不要爱我的祖先，不要拜祖先了。我第一个想到你是来我家乱的嘛，你是违背我的祖先，我当然把你赶出去啊。他说那该怎么办？我要说很简单，你到这个家里就说，你问说，哎，你们家有拜祖先？感谢主哦，你是一个爱你祖先的人，你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哦。你孝敬你的祖先哦，对不对？对，我想如果我们家里真的有祖先牌位，你一定是很尊重他们，很关心他们，怕他们在阴间受苦还要烧纸钱嘛，对不对？这是传统话，因为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你爱他们嘛，所以你要先肯定人家做的事情是很好的，你做的非常好，然后下去再问他咯，那请问你拜到第几位你知不知道啊？从秦始皇之前，比如说皇帝之前还有人，哎，你家有家谱吗？请问你拜到第几代，你知不知道？我敢保证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啦，对不对？到现在我只听过一个人，他到现在还好像有到唐朝的家谱，已经了不起了呀，唐朝的家谱啊。那唐朝之前呢？不知道，你不知道，来，我告诉你是谁。我翻开圣经，你看，人类的第一个祖先叫做亚当，我们每个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你如果没有拜到亚当，亚当会不高兴的。你知道乡下地方很迷信嘛，对不对？你就用迷信的，我跟你讲，你不用拜到亚当，亚当不高兴的。啊，原来要拜到亚当啊！谢谢你告诉我，你已经引起他的兴趣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在告诉你，你知道亚当又从哪里来的吗？他一定不知道。哎呀，我讲亚当是上帝创造的，原来有一个上帝创造我们，其实我们敬拜要拜到上帝才行。说哦，原来这样要拜到上帝啊，然后拜到上帝，可是上帝又跟你说，这些都是人啊，只有他才是神，所以对人呢，我们要纪念。而不是用祭拜，对神才要祭拜，对人要纪念。你慢慢一步引导他，哦，原来我要纪念我的祖先，要爱我的祖先嘛，爱就用纪念嘛，可是对神才要祭拜嘛。你会发现你一步一步带领他，已经逐渐的进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来了，对不对？这就是我去读完的教他们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基督徒传福音你需要有智慧啊，需要有智慧，你要先找到那个人跟我之间有什么相通的点， 而且要承认第一点，要现在别人真的做得很好。比如说当我跟异教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定要说，哦，感谢主，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不论是佛教徒、伊斯兰教，我一定先说，哦，感谢主，你是一个一定是追求真理的人，你才会有一个宗教信仰。不追求真理的人，管你什么宗教信仰，我吃得好好的，活得好好的，我哪里需要什么上帝啊？所以当人有一个信仰的时候，一定代表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只是他认真的对象可能错了嘛，对不对？你要先承认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然后跟他讨你的认真对象到底对不对，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一步一步的转化跟引导，而不是指责对方是错的。你一指责，那个线就断掉，就不要传福音了，就断。因为别人每个人都有脾气了，今天有人跑到里面，哎，麦克，我告诉你，这段信仰是不对的，一听火大了，一开始跟我说不对，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个技巧，一定要有个技巧，去把别人他的概念逐渐逐渐的转化过来。OK， 这是他的智慧跟技巧哈。OK， 第三点，从这个里面学到了什么传福音的技巧？就至少以祖宗牌位来说，那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分享的内容了，所以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哈，可以也可以大家那天可以分享一下，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到底学到了什么？好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说那个，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而且不可逆的话。上帝是否不公平？
你讲完。好，对，你说那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到上帝那里再问上帝吧，对不对？因为上帝定了一个标准，就是在这里，他的确以人来看不太公平，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变得更公平，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去寻求上帝，看看我们能够被改变，对，就寻求改变嘛。所以我听过有一个网上也有讲同性恋又回转过来的例子，我是没有去细看的，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例子，因为是在墨尔本的教会，一个华人教会里面，这个弟兄他说，我就决定一生不结婚，这是这个弟兄的决定，因为他信了耶稣，他觉得他承认圣经是对的，他承认这个信仰是他愿意接受耶稣了，但是他又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所以他说在他能够被改变之前，他现在当时的决定说，我这一生不结婚，他就是也就是说他不跟男的结婚，也不跟女的结婚，就是这样。那是他个人的选择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在神面前至少他已经认真的态度了，你懂我意思？当他有认真态度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就有恩典的了。现在最大问题说他们不承认这是一个罪，你懂我意思？因为不承认是一个罪就不需要改变。
他们就是不喜欢异性是吧？
对，就男人喜欢男人，女人喜欢女人这样子。
Yeah. 他有，我看那个统计，居然有5%人口是
同性恋，
但是有1%是双性恋，大多数是正常的，94%是正常的，比例也不小
啊。对，所以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有时我比如说有天我们只能到神那里，我们才能够明白了，因为有人很多事情是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他的，但是只能说，既然圣经说他是一个罪，我们就必须说他就真的是一个罪嘛。我想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圣经的话打折嘛。至于怎么做，我想当我们愿意去寻求神的话，神有他的恩典嘛。我想这个时候才能讲到恩典，而不是说我才不要管上帝，这就根本不是一种罪。那这种时候你就已经跟上帝之间关系就断绝了嘛，对不对？呀，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去批判他们，记得我们不是去批判你这个人将来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是爱他们，怕他们将来要接受审判，所以才提醒他们说这是一个罪，需要回转。大家懂吗？是一个关心的态度，是一个关心的态度。比如说这个很不容易啦，因为末后的世代一定是离上帝的道德标准越来越远的，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世代的道德标准透过法律的允许越来越低下的时候，你就知道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就是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这样。所以当美国通过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讲我心里有点窃喜，就说哎，我看见哎，圣经讲的事情又有一件应验，又一件应验，对，他要去改变法律婚姻的认定，婚姻的认定。所以澳洲迟早的啦，西方国家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会讶异了。不过我上次有看到一个对，有个概念，现在这些人我先讲欧洲的现况，欧洲很多国家是最早通过同性恋合法化的，后来发现通过之后呢，在同性恋的群体，就刚刚讲 Michael 讲5%的人里面，5%里面大概只有4%的人去真的跟政府登记去结婚，很多人还是同性恋就同性恋，管他政府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去跟政府登记，也没有。其实我一个觉得很大的原因有两，我觉得很大的两个原因哈。我觉得一个是如果我刚理论假先知是对的话，路兽撒旦在后面在主导这件事情，透过爱的观念把人 爱推到极致，就是你既然爱他，他一切你都得接受，不然你就不爱他了啊。这就是现在对爱的一个解释，我认为很可能是一个邪灵在背后的一个推动。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人都需要一个为一个使命而活，对不对？对这些同性来说，不要争取合法化，争取到之后他们就没有这个再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好像他们可以去，好像变成他们的使命，你懂吗？我在观察一件事情啊，大陆我觉得毛先生讲的话有时候有点道理啊。当外部矛盾没有的时候，内部矛盾就会产生了。当他们这些群体不再有一个好像一个使命要让政府通过这个时候，内部的一些矛盾就会逐渐产生。我们在观察这个事情嘛，因为他们把它变成一个使命，然后今天你使命达成了，好了，看你那你还要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了。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我们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看这个，不论启示录告诉我一件事情，不论世上再怎么样混乱，我们的神永远是坐着为王的，这个世界的结局是已经定的，不论世上再怎么混乱，这个世界结局是一定好，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所以明年 BSF 要开启示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启示录里面他可能会用我们的那个场地，他上次问我，我说还没弄好，所以现在快好，我想我会跟他接触，他们租金不高，听说不高。
有神学院不是给他一个固定租金的，只是四分之一的
一个奉献而已了，一个奉献了，对。
不管如果姐妹奉献500，他就拿的他的四分之一。
对对对，没有问题，反正对我来说这个也没有问题。我跟他讲什么？对，其实我刚才讲了好，搞一大场。
世界早就定。
啊，对，早定。我想解释他们解释启示录一定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好，现在是解释启示录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就是这样。启示录不论你用字面上去解释启示录，还是用象征性去解释启示录，因为启示录里面很多很多象征性的预表，有的人是按照文字字面上，有按照灵意去解释。不论你用从哪个角度解释，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它。前面是讲七个教会嘛，七个教会结束之后，后面就是讲，你会发现他讲到地上的情形，然后讲到天上的情形，然后讲到地上的情形，又讲到天上的情形。地上的情形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从七印啊、七号、七印、七晚，灾难越来越严重，频率越来越快。可是，在天上对神的赞美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从各处各方来的人，好在神面前在赞美，你看到宝座、水晶海在那个地方。他一直在做一个对比，基督启示录你要先从一个宏观角度看，他一直在做一个对比，世界上的灾难、世界上的败坏越来越严重，可是天上的赞美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的神永远是在那些坐着为王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哈米吉多战争的时候，耶稣基督带着千万天使来到地上，把地上有千禧年，然后有一千年的太平的时间。OK， 你就发现，不论世界上再怎么混乱，撒旦再怎么猖獗，我们的上帝永远是坐着为王，就在等那个时刻。那个时刻来了，耶稣基督回到世上，一切就结束。所以你要先从一个宏观角度看启示录。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读启示录，你很有盼望。你不要只看到现在世界上的败坏，哎呀，同性恋又通过了，又有恐怖分子，哎呀，又是那个，你看到一大堆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当你抬头看天上的启示录的时候，天上的宝座一直在那里，天上的圣徒一直在赞美神，就在等那个时间。也就是说，地上不论再怎么混乱，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所以你给你很大的盼望。如果想想看，今天我是一个被逼迫的人，假如今天我在澳洲还好，如果今天我在 ISIS 里面，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那边受迫害，最近基督徒他们又杀了一批基督徒，还绑了那个电线圈呢、让他那个电爆炸，把他头炸掉了，那个照片都有出来。你想到 ISIS 那个可怕啊！如果我在那里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我要寻到了。当我看到启示录，我跟你说，我心里好大的盼望。原来世界上再败坏，我的神永远在天上坐着为王的。等我这个时刻结束了，我就要加入天使的行列，在那里赞美神了。你给一个信徒多大的一个力量跟盼望，去面对当时的挑战？啊，这是启示录的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先看就是这样。要以后上 BSF 再看他们怎么样讲细节吧。鼓励大家去上 BSF 啊，那个讲其实我也想去听，是吗？看看他们从哪个角度解释，好吧？我想没有时间了，因为已经12:35了，我们就祷告，请前面弟兄你带我们祷告结束好吗？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求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能够再生的
自己的话语当中来塑造我们自己。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看到许多事情，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每个同工、我们的小组长，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查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小组，保守我们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OK， 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真的有同性的朋友，你就继续跟他做朋友，你不必跟他断绝来往啊！我不赞成同性恋婚姻就代表不能交同性朋友，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如果不做他朋友，他连得救的机会就更没有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更要做朋友，接纳这个人，但是不能接纳这个罪啊，接纳这个人，但是不是接纳这个罪啊。哈哈哈哈
哈！他不来我们教会，他不来，他想。